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谈哈，那，我昨天有听说我们这边大家学佛程度相对来讲都比较高，不知道大家在这种学习啊有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时间相对比较少哈，所以那还好，如果大家有一点基础啊，我们可以甚至可以直接针对大家比较关键上的问题啊，我们来谈，那有时候会更直接了当。那如果要细细把这种观念建立啊，那可能大家也必须要拨点时间啊，比如说我昨天讲过完的中论啊，大概有100多小时。好，那听说大家对阿含也有研究，好，我看大家好像从之前开的课啊都蛮有深度啊，照理讲这些那么有深度的课啊是很好催眠的，这要是有睡眠障碍来听这种课很快就会好了，听不懂啊，所以大家还能这样维持下来不容易啊，不过就是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啊来针对一些，因为我不是很了解大家的程度，那不过就是就我所知的一些大家容易迷惑的地方啊或是在观念上容易产生问题的，就如昨天我们有谈到这个空观若不恰当，不但不会生智慧，反而在生愚痴啊，有的甚至会产生跟畜生道相应，空观会跟畜生不当的空观呢、啊，因为他就是制压自己的分别，好、哦，我们都以为，因为这个在色大圣人也有谈呢、啊，无分别智，是不是？无分别的智啊，到底有分别没分别？那什么叫做智？啊、哦，他说如果他是智，那应该有分别啊，对不对？那有分别的话，那就跟一般世间一样啊。那无分别的话，那无分别不叫智啊，对不对？无分别智，又是无分别又是智，分别的就叫智啊，有智就叫分别嘛，对不对？那无分别的无分别那不叫智，那有分别的就跟世间一样，那它的无分别智是什么？所以这里面很多问题，其实我们如果不管各宗各派的那种想法，其实纯粹作为一个如何认知世间真实的这份心情来看呢、啊，你应该很务实的说，你讲无分别智到底怎么个无分别法啊？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就入无分别，那很多人就说我一下就能把它空掉，所以我常举说那个，有的人很讲大话，就说，看到境界空掉就好。我说这样啊，那你们钱借我，还要借多一点，借完了以后能借所借不可得。那怎么会这样呢？是啊，你不就空掉就好了吗？哦、那我们讲无分别，最常讲说无分别，那很多人就说马上就无分别，怎么个无分别啊？就像我们讲说进入到这里，那没有舍，那是你自我催眠的，你从来没有真正检视过它没有舍。所以你看佛成佛以后见到阿难也不会叫目犍连啊，他不会说看到阿难的时候就叫成目犍连，他说老了老了老花眼，我不会这样啊，对不对？他即便是无分别他也分别得很清楚啊。所以这句话在那个维摩诘经就有一句话，就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不动，这个要分别哦，分得很清楚哦，而不但分得很清楚，是这个十方众生一起心动念都能知道， 怎么无分别到什么都知道？没错啊，我们所有的分别障碍性都是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广知一切法？因为法性平等被你的妄想给割遮前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这里面，那它不是不知，但它不是，它是一种无取之知。所以它是以它是无分别，是就法性处不分别，它是能分别，但它是以这个分别却不染着分别的。所以在唯识里面帮助中观提出这种看法，就是我希望大家，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为什么要读唯识的意思，它就是帮助你不落两边啊。我们前面提的就是依依他起遍计之原成实，为什么我现在在讲中论，我怎么讲唯识呢？因为我们的中论不是中观那，不是我们现在一，我不从中观学派那个中论，我就讲说如何中观正见、中道正见这个观念来提，怎么叫中观呢？好，不要用学派的观念。那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在看到一个空义啊，经常会断灭。那最近我一直在观察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东西，我们观它空，我们观空，我现在提这个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因为大体上大家都知道有一些缘起性空的道理，但你想一下，你用一个实际的看法，你观空是怎么观法？你的空怎么产生的？不是你那个空概念，你当你观空的时候，你内心起这个都很细的哈、哦。你观空是一种，是一种对某个东西的否定吗？那是什么？
是观察它的因缘永远在变动。
啊、哦，那变动有没有变动法？这都是很细的、哦，大家留意一下，因为这个很微细的地方哈。因为我们经常观空，你会不会你能不能把空跟无分得很清楚？我概念上你会讲，但你在认知观空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样？你要去模拟一下哈，否则这个就会产生。你看啊、哦，我们讲非有很容易接受哈，啊，非有就是有不存在嘛哈，那非空呢？你要知道，那个非空是很笃定的，非空就是非空哦。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的空不认清楚的话，你用空破有，对不对？那我跟你讲灰空的话，有不就跑回来，会不会这样？因为我是用空破有嘛，灰有嘛，好，那所以灰有很简单啊，所以我们讲色即是空很简单啊。可是那空即是色，当然又跑回来，为什么空即是色？不是空即是色，这怎么解释？
因为它只是现象有的，所以在现象有的上面，你知道它当下就是空性。这时候空是好像用空性来讲的比较可以感觉到那个空的那个意思。
哦，空其实并没有，我们昨天讲空并不是存在一个空，好、哦。所以我们现在讲因为这两个概念我们并不是有一个存在一个空，其实空就是对自性的否定而已。所以说当我们讲空的时候，不会否定什么，你总是有个对象嘛，就像我们英文主词跟数词，那数词一定要跟着主词啊，有时候主词是会省略，但没有主词的数词那是白说的嘛，是。所以我们讲空是一种数词，数什么？是主持不可得，所以我们要讲空的时候，它只是在否定自性嘛，它并没有另外一个存在啊，所以它是在描述一个自性不可得叫空，所以这个要描述一个不可得，一定要就缘起谈啊，所以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以谈空只是就一定不离开缘起的，跑开缘起没有空好谈。啊，也不是在否定什么，就在缘起处。所以，既然缘起处当下是空的话，我有没有否定缘起？ 我不需要否定，我只要不执着缘起当下的自性就好了。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好，那这样就会产生一个现象了啊、哦。当我们讲空即是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缘起出缘谈？那就是唯识里面讲的依他起。那我们现在依他起处，若产生有一个真的有自信的话，那是不实在的。所以佛教的一个智慧啊，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佛教只在呈现事实，这叫实相，叫真如。所以越理性的人越容易修，就是说他并不要你增减，所有的佛法回归到最后就是让你觉悟实相。那以觉悟实相为最根源，然后开展出种种的方便。这时候方便就看你怎么误入，很难误入，那就是见次引导你误入。那有时候跟你讲有为法，就像大智人讲说善根不具足，求有所得，我就跟你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时候不跟你讲空的，但要让你从善去恶修善过程当中累积善根，累积完善根的时候慢慢无所求，这时候跟你讲一切空。所以我跟你讲有也是为了成就实相哦。对，好，那我刚才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谈空的时候啊，容易偏向先认定一个法给予否定，其实这已经产生矛盾了。真正的空不是要否定一个东西，它只是否定那个不曾存在的。它要否定的不是一个存在的东西被我否定，而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被我看清楚而放下，这叫观空，懂吧？这差很多、哦。我说修行修道会很欲足哦，明明有要我舍，这叫苦行，这苦得莫名其妙，本来没有。那你要执着有，那你执着有了以后就勉强说哎呀不要你了。所以后来修行人他会产生哪些境界，这种境界跟我们一般来讲那种很悲壮都没有，他不悲壮，他讲了哦，原来没有，哎呀瞎忙，就这样了。解脱境界就是这样，当然我只是描述了，因为我也没解脱，但我的意思就是他比如说哎呀我终于永断，我知道很悲壮的这样，就像我们昨天讲的啊，壮士一去惜不复还、啊、这个告别江东父老，不用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谈谈，我们现在在历史文化里面经常有很多可歌可泣、哦、我们最喜欢这种的。活菩萨讲说其实可以不用歌也不用泣呢，你何必不忙恼一晚，弄得非常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完了以后再来可歌可泣，你吃饱了没事干了、啊、本质极尽自信涅槃的事情，你我绕那一圈，然后那歌歌泣，一歌一泣又创造另外一个价值观，然后又产生了很多思想价值的冲突矛盾。世间人不但是文化的冲突、宗教的冲突、种族的冲突，一切冲突都是妄想所生，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要去除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最怕的是我们在观空的时候却有实有法可舍，实有法可舍的时候应该已经落入常，然后在舍的时候就落入断了，就落入断了。所以他要所有佛法都没有给你增减，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他没给你啰嗦。不的意思不是要肯定哦，不的意思就是不要掉入生，是不那个，因为生法不可得，灭法不可得，不要多了一个叫做不生不灭法哦。人家多了一个不生不灭法又跳入生灭哦。所以我们后头有讲说什么叫无常，什么叫无常？有的人观无常就观得很苦，对不对？嗯，也有听听我有讲无常经，听了就不一样。我们听无常，无常好可悲哦，无常。其实真正的无常不过是放下那个你不曾拥有的，你听懂吗？你要是放下我曾经拥有，那观这个无常很苦的、哦。 那我要你放下的是你不曾拥有，只是因为你以为有而导致你枉受轮回。我是要你放下那个你都没有真正拥有过的。所以众生有人观无常就会生悲哀的心，这在大智论跟瑜伽师地论都有提到，不当的无常观会产生这种悲哀、悲戚的心，那是因为他观无，这里面有牵扯到观无常恰不恰当的问题。所以不要以为观无常就好，为什么？你观的无常是对常来的，明明有常，可是我要观无常，所以我观无常的时候要狠下心把常丢掉。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的无常是带常而生的话，你这个无常其实是常。我常举一个例子，以前有一个笑话，就是说，一个爸爸看到这个小孩子，你要乖，他听我的话，小孩子就说为什么？我是爸爸，那爸爸有什么了不起？爸爸生你的啊。他说哪有这样，我要不生你哪叫爸爸？你之所以能当爸爸是我出来，所以你最多只是丈夫，有了我你才叫爸爸。你之所以能当爸爸还有我这个小孩子，实际上你生我，但你这个身份还是我给你的，所以你要听我的。这个爸爸听，到底这个笨爸爸碰到聪明的儿子就好像也有道理啊。中论就这么谈话，虽然没有谈得很细，就是原则一样，因生果，对不对？可是因生果，但果要不出来的话，因还不能成为因哦。对嘛，因为你要成为我的因，必须有果在才叫因，所以因跟我是不是相对？所以我们经常我们来讲说，你们相不相信因果？相信，真的。有时候还未必哦。我们经常相信的因果是自信因、自信果。你相信的自信因、自信果，说一定会报，一定会报，也对，也不对。一定会报，隐藏了很多自信因、自信果的看法，这时候已经破坏因果观念了。因果观念是和合因，方便名为因；和合果，无自信果，方便名为果。果带因，名因带果，因中无果，因中有果，皆错。这总论谈的。有机会大家好好学，所以以为深信因果就对我，你的深信因果是顺应人天善法，但不是真正智慧的。那光这因果观念就必须要从中论里面就建立了。你所以你要怎么去建立因果观念？因果观念是为了方便解释世间，从缘起法当中如是如幻法和合产生这个法，为解释这种东西，的确众言妄想分别的就有如此，但就算因跟果，因也不可得，果也不可得，所以因果不可得，如是因缘说为因，说为果，但所以你不能剥无因果，但你不能也执着因果，你执着因果会破坏因果，你知道有自信因、自信果就出问题了。所以你看我们如果自信因的话，就不曾产生果。中论里面自信因不会产生自信果，因为永远叫因。会改变的因一定无自信因，无自信因所以因不可得，是带果说为因。所以以世间众分别众缘起的时候，以这样说明为因，以这样说为果，看到的是缘起的道理，而不是自信因、自信果。这是不容易懂了，这个要多听。不过你就知道。因果正因为了解这个道理，你就知道因果丝毫不爽。但所谓丝毫不爽，不是你那硬邦邦的。如果硬邦邦，我杀人，我杀人是不是以后被杀？啊，你现在就知道不一定。那哪说一定？就是因缘成熟了就一定了。因缘成熟了，所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什么叫时候？不是时间，是因缘具不具足。因缘具足啊，是时定报定。所以从这里我们在讲说，为什么有人预知时至？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佛陀悲悯你，看你很用功， 所以打电话说好吧，我就接你了。你说谢谢啊，所以那时候不管是台湾大哥大或是中华的都会接到。什么叫实？你知道预知实质代表什么？预知实质叫实定，一定往生报定，实定报定。那实定报定在于怎么样？从你内心已经决定不动摇的时候，就会产生预知实质。所以预知实质不是活额外悲悯你，是因为你的心已经不动摇，你的世间诸法不能动摇你往生意愿的时候，意愿的时候，这时候就会产生实定报定，因为已经明确决定了不动摇，所以这个相就会随你所修如实显现。是，它其实就是实定报定的意思。那说因缘成熟，那报怎么样？报像比如说，如果你认为说一切法都自信的话，那就会产生我们修行无依的。像比如说我现在杀人，我很饿，但自从我学佛以后，我就开始改变了。我第一个杀我，你看呢、啊？我们的业报，我们过去世所造的业报在哪里？你知道吗？造了就不见了。大圣流转周有经，他就讲，他也用也有中观的意思，一下不见了。可是临终就跑出来了，那不见了为什么跑出来？那我们过去所造的业现在在哪里？就在你现在晃来晃去，你这一份继续执着无明的那种造作心，把过去的那种因缘业力啊带在身上。所以如果你过去是执着五蕴而造业，只要你继续执着五蕴，这个业一定会报。那会报到什么程度，就看你内心转到什么程度。所以那个报就是说，不是一对一的报，是众缘和合的报。当初我杀人，现在我还执着五蕴，但我的心转善，转善的时候，那个之前造业的心，现在修善的心，其实就和合不依不依的在一起。所以未来的报会不会因为我现在修持戒、修定、修慧有没有影响？会影响。所以阿含经讲，就是那个报就不一定了。有人到人家五钱就被抓去关了，有人到人家一千万钱都不会报。你说不公平？嗯，不公平的很，因为你很穷，你到人家五千还不了，抓。那我到人家一千万钱，我加好几亿给你，这没关系，我赔得起，就叫产业无量。你这经典说的不是我说的，它叫产业无量，修戒修定修慧产业无量，所以即便造重业也不动摇，这因果嘛。这并不是一对一的，因为它本身具有广大福德，所以就好像说我有我多方经营，我有好几百个企业，我中间有一个企业碰到不景气倒塌也不影响，我不会断根啊，因为我一个是一个是就像以前不知道，一个是晒东西的，一个妈妈不是有个晒东西的嘛，而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卖衣裳的，一个是卖什么东西要用晒的啊。这个妈妈很担忧啊，夏天不出太阳的时候担心这个，那下雨就担心这个。可是我们要多角经营，这个也赚，那也赚，那你怎么不这么想？对呀、啊，因为什么都赚，那虽然有一个亏，也不影响我多输赚。我想产业无量，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变成就不断在创造因缘。你也知道说，现前一刹那之间都具有转变你的业力的作用。为什么？我过去所造的业都合合在我现在，就算没有起心动念都在里面，所以我任何起心动念就转化它，因为它是缘与缘起的。那业报不是死在那里固定在那里，就在我现在造作的心里面它就在转，所以我起心动念的时候就能转化它。那为什么我们都感应不来？因为你像比如说我们上个两小时一出去就当众生了，所以功夫有限啊，在这里用功一出去马上又变成凡夫了，所以那个不串习啊，那个烦恼性那种见的决定性没有，所以经常会再染污回来。好，那我们现在稍微看一下这个文啊。我们第一条文我就不念了，我们第二个我有补充那个观去来品。 我举一个典范而已的哈。那后头的二十七品大概同样的性质，他用同样的逻辑，同样的推论，因为他其实只要一个不生不灭观生灭就可以了，但因为众生执着，才又产生很多的东西，所以依不同品破不同的执着，其实只要一个原则就破了。为什么？只要是此生彼生，此灭彼灭，直到它是众缘生法而无自性，一切法都不能存在。所以我们不断在了解中论的时候，就产生一种决定见，是吗？只要讲缘起，就知道无自性。这不是一种无知的自然反应，而是正见养成之后的自然反应，就是决定见。所以当我们在谈佛法的时候，我们对世间法不会执，对佛法不会执。为什么？凡是你告诉我它是众缘法，就不可执。那不可执如幻，所以我们叫它有依他起。但我刚才还没讲完，就依他起跟变起执。我们把那个变起执的自信去除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坏依他起。我们迷依他起产生变起执，叫做轮回。我们就依他起里面的无我性， 无我性去了解的时候，当下就是圆成实。所以有人讲圆成实讲圣义有，不然你要讲无吗？我们有时候很怕说，哎呀，这个唯识讲有中，唯识谁跟你讲有中啊？那中观讲空中，我们又不是断灭，其实道理一样。因为圣义有就不是普通有，如果你认为正活成活之后是完全没了，你会不会这样讲？不会吧，哈，那不是完全没的，我就方便说叫圣义有，那这样不是很好听吗？就是这个意思啊。一依他起，我只破遍即知，如幻依他起，如就像我们现在的梦境，梦境跟现在是不同的，都无自性，但梦境跟现在，一个是正世俗，一个是倒世俗。世俗法还可以分，一个倒世俗就是从来不存在，像我们这个是如幻的，但还是依他起。但却跟梦中不一样。那学空法的人容易把这两个完全框一边，就会产生断灭，听懂吗？因为我们要否定梦境，但我们也不执着现在的境，但不会完全否定现在的境。为什么？因为它如幻。那变寂只是完全颠倒，讲我根本找不到的。但我们现在这个虽然无自性，但有众缘合，所以我们不要活，不要执着他的自信的时候，就是圆成实。所以圆成实就在依他起，变寂时也在依他起，只差觉跟迷。那既然讲圣义有，就是告诉你没有断灭了。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好，所以了解这个当时也可以帮助你，能怎么样？不要只在空有二谛两边切开对看。你看在唯识里面依依他起切开成两边的时候，都有一个沟通处在哪里？依他起变寂止跟圆成实可以有连在一块，连在哪里？依他起迷的是变寂止，觉的是圆成实，这时候的二谛会不相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产生关联了，就有这种善巧。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会把空跟有切开了，会有这种懂的人不会，不懂的就会切开，就会产生我如果要空，就要把有完全遮一边，其实不知道，其实空就在有处，空就在有处，你离开空没办法有，所以你这时候就不会产生断灭的意思，因为我并不要否定任何如幻有，我就在如幻有当中，只要不执着他那个本来没有的事情的时候，这就是我的智慧，是不是？它就是产生这个东西。但我们一般修空的人容易是会把一切法遮前掉，因为一切法无自性，所以它隐藏的连缘起法本自性不可得的也要把它灭掉。那如幻的东西本来就不可得，只是因为众缘，就像我们现在就是实相啊，一切处哪有离开实相，但众生在这一切实相生灭无常变化当中，挥得执着有法，这时候颠倒才从这里生的。那这些就在这种无常变化起起落落生住意灭当下 它就是实相的展现啊，哪有一个不是实相？就在生灭处，就是不生不灭处，中观讲的。
那师父在大乘经里面讲妙有妙有，是指这个吗？
其实一样。所以后来有人就讲说，这个就是我这次讲生慢经就要提到这个点了。你看到、声闻法，声闻法能不能解脱？声闻法不能，不能不能成佛？不能的、声闻法没有成佛这条路了，因为他只到阿罗汉，他阿罗汉完了以后找不条，没有一条成佛的路，因为他们正阿罗汉就是不受后有，那不受后有，他也知道阿罗汉不能等于佛，虽然他们说佛是阿罗汉，可是阿罗汉不是佛，这逻辑怪怪的，是因为阿罗汉不是佛，他们确定，否则的话，迦摄佛、目犍连佛，这不都是佛，不是嘛？他们就知道他们不是佛，但问题是阿罗汉之后怎么成佛？没说。那这个就差在哪里？差在对于一个究竟实相的体会，也就是空义的彻不彻底，就在这里差别出来。所以《圣曼经》里面讲，它这里面有四住地，四种无名住地，那还有根本无名住地，那一份根本无名住地是罗汉为断的，所以就会产生意生生，意生生，他昏断生死的生已经没了，但意生生还在，所以有变异生死，所以他没彻底，所以他不叫火，那这个符合事实，所以后来在谈法身也都是从这个道理。你看，所以说在楞伽经要谈那个法身啊，谈实相啊，那乃至是无我相应如来藏，一定讲无我，讲空相应。如果如来藏你把它讲成自性见的话，不是，他讲的长是因为要破你完全空无。经典就很讲，我讲长并不是世间人讲的长，我的讲是要破那个完全空无，因为如果把修行到最后完全空无，那就跟外道相同了。那所以说空在哪里？空在，所以这里面就产生很大的意思了。当然这里跟这里有点那个哈。我们后来为什么在法身义里面，这个色大声论就有谈，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啊，你修行感应你就知道，随时在楞严经啊，很多地方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都是如来藏。法身变一切，变众生无有余，任何一切，所以我们观眼耳鼻舌身意皆可以，只要以空相应就以如来藏相应。所以修行变成在哪里？就在此处，一切实处，这个时候跟中观就也相通了。所有入道处没有一条，凡一切安排都是为了要相应实相，就证理毕竟空这个道理。而这个毕竟空在如来藏来讲，就是如来藏的意思，如来藏系统的经就是如来藏，实相就是如来藏。那如何在一切处观一切法不可得，这就是空相应。那空相应之后就是如来藏，空如来藏，空如来藏以后又能以一切法不舍离而不颠倒的时候，一切法转为什么？妙有。所以变成一切处都可以入法身处，所以这又比较符合什么？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只要你一切缘起处能见此法实相，皆是见如来处。所以到时候修行就开展出很多大圣的开展，就开始生死即涅槃了。为什么？因为生死性不可得，而涅槃性就在生死处。那所以说到最后就衍生的无尽，为了断昏断生死之后还要断变异生死，那怎么样？不离有为，这就菩提之量论坛了。因为入有无为正位，就会遮前一切有为的造作，一切有为的造作，菩萨道会无法继续行六度。这时候从这里微小处要断法执的这种功夫啊，就会停掉。所以你要开展这一条路，因为所以说你要是为了成就涅槃，那阿罗汉，那你走那条路就可以。如果要成就佛道，那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我们讲说佛汉什么正我空，没有正法空。
对，其实罗汉也有正法空，但这个法空是在我空这个同一个范畴底下的，在这个我空同一个范畴底下的法空。那往上之上的法空没有，所以方便分两端。 就是阿罗汉证我空，不证法空，是这样啊。他其实也有法空，那个成为实论也有他。嗯，好，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这个模式啊，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看这个去改品啊，这是第二品啊。他说已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离已去未去，去时亦无去。嗯，我昨天不是要讲说要分身法，就是自身、他身、共身、无因身，那四个法都找不到身可身，所以叫无身，所以一定会变破。好，那我们现在讲说去有分哪三段，还没去，正在去，去了，像你们要来了，有没有再来？没有来的嘛，因为你再来你一直乱跑干什么？你从你家来了就是已来，已来就不再来了吧，来了就来啊，你不能一直来啊，你一直来你一直走干什么？就到了就好了，对不对？还没来是在家，中间在走的叫正来，来到了的来了。好，那我们就用这样，是不是分三段？除这三段之外有没有第四段？没有。所以这三段只要我未去没有去，已去没有去，去时若也没有去的话，就是虽去而无去，是不是？我们经常就这样，你怎么说没有我？你看我这么走来的那个就是我啊，我们从身内法里面去肯定一个我，对不对？是法或是人都是从动作存在的现象里面去肯定嘛。中论并不是要否定这个现象，就像我们不否定依他起，但我们要否定你的辩机值，你认为实际真的有一个来去者，但我不否定里面有依他起的这个如幻的现象。所以你们有没有来？有。有没有一个叫来的来？有没有固定一个来？那一个，因为这个时候你自己要弄清楚哦。我们因为经常被那个模糊的概念合起来，就产生妄想了。你如果顾名思义，好好针对文艺你自己的认知找下去，你化解这个是假，只要这个假就无法证明下一步真。那为什么同时都会真？就是同时假骗出一个真来。所以我常讲，就是你怕鬼我怕鬼，碰在一块不怕鬼啊，以为真不怕鬼，一分开都怕鬼。碰在一块不怕鬼，一离开都怕鬼。所以那个不怕鬼是不是真有一个叫不怕鬼的？没有，只是你在支撑我的胆量，我在支撑你的胆量，一分开你根本没胆量，是吧？色不可得，受想行识不可得，因受帮助我受，因受帮助我行，因行帮助我色，然后就弄到这样，终于有我。那因为我的受就会执着，果然因为有我所以有色，所以我就执着色，我就用色滋长我。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有色，没色的话会很无聊，你知道吗？我们生活就算你什么都好，你就会知道说你的养分不是光吃，你还要什么促食、思食、意识食。为什么？因为要满足你的妄想分别。所以我们现在都吃得很好，但身体很虚，为什么？精神粮食没有，这都是生命的一种，都要满足你的妄想。所以过去唐朝就有一个禅师就告诉我们，如果有魔障的时候出去逛街可以降魔。所以以后我们要是很苦恼的时候，我们就像日本人写的一个那个旗子啊，出去旅游都拿不拿那个旗子，我们就写个降魔团。因为要你远离五蕴你受不了，所以回去逛个街吸收一下五蕴，那个魔性一降伏就不会去魔了。会，所以要小心。所以这个暂时因为你的先性未足，所以先允许你暂时有个痛的，可以稍微缓和一下。好，但如果长久下去魔性会越大，但因为一时降服不了就让你逛街。所以我们讲说有时候我就跟他讲，好吧，去降魔了。那什么降魔？就去逛街了。不过这个有时候长期依赖这个你就完了，但实际上就知道，因为要立其他的饮食。好，我们现在在谈到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经常是用众虚妄法合成一个实质，但只要一个一个观你就化解不可得。好， 我们实际上已去，已去的话就是已嘛，已的意思就是动作完了，完了就是没有去。如果你顾名思义讲，假如说已去还有去的话，你就不能称为已，已就是完了的意思。如果正在去就不叫已去吧，还没去也不能叫已去嘛，因为这是你自己说的啊，已去啊，已去就是没有去啊，就已就去完了叫已嘛，对不对？啊，未去也是你说的、啊，未就没有嘛，是不是？那说去时呢？去时顾名思义，去时就是有前头前后两端才有中间嘛，两端都不可得，你中间哪里来？嗯，可是去时对啊，你今天我们现在都是要三端同时，以未去来讲已去跟去时，从已去来讲未去跟去时，讲去时要讲已去未去，对不对？其实我们都用三端来支撑有一个法存在，但其实那都是互相比出来的，比出来的，是不是？像我常举一个，这个大不大？啊，这不能回答的啊，这一回答你就错了，因为我没跟你讲标准哦，我要拿标准尺寸才能比身哦，我要讲一个标准出来，这个大小的比才能出来哦，是不是？我们所以说我们现在讲，我们经常叫。这为什么大？因为有这个小，所以因为有小所以有大，有大所以有小，所以此身彼身应该是此无彼无，变成叫此有彼有，这就众生了。如果你了解说大实为不为大，因为大靠小，如果没有小，大就不为大啊，小不为小，因为若无大就不小，所以因为此身彼身，所以无小无大，大小一因缘生。但众生就是因为有大有小之后，就认为大真为大，小之为小为小，这就众生颠倒。好，那我们现在讲说去，假如我现在我一个人就在那走路，你会不会讲我去？没有，我就散步啊，我散步没有去哪里，我就绕一绕就回来了。你也可以像你们来讲，你们来，你们叫来，好，你们家人叫做说你去，所以有没有去法？没有啊，因为对我来讲叫来法，对不对？从你家叫去法，从我这里叫来法，记一下，同时同一个人可以讲去又来，可见这个去来是相依而生，没有真去跟来，对不对？你讲去时有没有去时？没有，我叫来时啊，是不是？所以来时又是去时，所以来去时是相依而生。那我现在讲说，我们认为我们经常从来当中来去当中认为有我，然后有我就肯定有来去，有来去肯定有我，其实发觉其实就像五蕴肯定有我，有我执着五蕴，其实有没有真的我法？没有。所以我们就好好去思考，你讲说有没有一个叫去，顾名思义的去的概念，这个去要是没有另外一端，你这个去的概念找不出来的，所以这查不出来的就没有一个真实去法。那去法因为有去法才有去者，否则我们只要者没有叫去者，去者一定要去的动作才叫去者。但你看你们从家里你们来叫去的人，我从我的角度你是来的人，所以有没有那个去的固定法，来的固定法？没有，必须要有一个对待。所以你顾名思义是去者或来者都不是自性法，是相依而生才这个法。所以你看啊，他说已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离已去未去，离两端去时亦无去，也没有去啊，啊只有什么相依而生的缘起法。所以中论不是要破那个有来去的相对象，他只要破来去的实质法跟人。所以因为我们会有苦恼，是因为执着有真实来去法之后才继续执着颠倒。现在只要你读就是维摩诘经里面讲去而未去，来而未来，他因为文殊菩萨要去见维摩诘居士的时候，那这个维摩诘居士就讲说这未去未来而来啊，这个未去而去，就这样来而未来，那他们就看到这个啊， 就说的确你来，但没有一个实体的法在那里，都是相依的。所以你来也是来，去也叫去，但我不会认为去有绝对，来有绝对。所以就如我刚才讲，你从你家里来去到这里，我从这边来看你是来，所以这个法是要依不同的对待而存在的，是不是？它有没有实质？没有。好，动处则有去，此中有去时，非以去未去，是故去时去。这是对方在问说，你这样讲，可是动处啊，正在动的时候有去啊，始终有动的时候有去时。好，那非以去未去，你刚才跟我讲说，因为有以去未去才有去时，那你用这个两个没有来否定我的去时。好，因为这个三头嘛，就像说如果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就没有现在，那没有以去没有去，没有以去未去，所以不会有去时。但我现在不管你讲这些，因为你都一直跟我瞎掰，我搞不清楚，我就跟他讲，反正正在动的时候叫去时。好，那去时故事去时去。好，他说也可以啊，你这样论都可以，但我问你云何去时去，因为他要肯定有去法嘛。反正凡夫就是啊，有去法，不然就是有去的人，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去法去的人嘛。所以他利用去时去肯定去法，正在去的时候有一个叫去法，有去法所以有人在去，他就是这样的推论。好，他回头，云何去时？当有去法，若离去法，去时不可得。那反过来，你是要用去时肯定去法，但问题没有去法也不叫去时，所以你本来要肯定有一个去时，借着有一个真实的去时，所以有去法。但我反过来，没有去法怎么会有去时？本来是用去时肯定去法，所以你要肯定去法之前要肯定去时，但问题你要肯定去时的时候要有去法。就像啊，我对，为什么我对？他说的，那为什么他对？我认为他对。哎，我的可靠性是由他保证，那他的可靠性是由我保证，那这种保证有用吗？这保证没用啊，你用去时来肯定去法，没想到你的去时是靠去法来肯定，那你的去法都还没证明有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去证明去时？想听懂？所以我说啊，写中论有一个好处，铁定不会老人痴呆。弄到最后不知道讲什么。所以不管学的通不通，保证远离老人痴呆，就有这个好处。因为你用去时，因为你用已去未去都无法更证明的去法嘛，你要肯定去法，有了去法就有一个用去法的人嘛，所以要破一个东西其实还很多面哦。我们如果要继续讲还可以破你很多，但他现在就是说用以去未去来破你的去，就是以去未去不可得，去时是靠两端，所以三个不可得，三个不可得，去法不可得，去法不可得，谁有谁再去，都是逻辑哦。所以你会也奇怪，那明明有去怎么被他弄得我好像又对用，我又搞不清楚了啊，就这种会用出这种问题。其实他是要让你厘清你所有肯定其实互相虚妄当中去肯定出来的。好，那现在他就是以去未去，他投降，他说可是去时有啊，去时有去，但我问题说你用去时要证明去法，偏偏去时要由去法来肯定，所以你不能去肯定去法，为什么？因为你是靠去法肯定，你一个都不还没保证出来，你自己都还不确定，你凭什么去确定别人啊？你都还需要保证人，你以后当人家的保证人，那你都还不正的，你还需要人家保释出来的，你就要去一个需要被保释出来的去保释别人，让人家出狱，不可能吧？啊，这个东西，所以变成也不可能。好，若离以去法，去时不可得；若言去时去，世人则有救。离去有去时，去时独去，就是说没有去法，就有一个叫去时的自己去。那有这种东西吗？ 应该有气法才显时间，有时间显气法，所以气时气法都是相异的。从这里面现出什么道理？这个就时间问题。有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是心运相不相应，心不相应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内心时间相少，我们的寿命就长。所以你我们现在吃很有多很多营养食品啊，希望能长寿。我告诉你，长寿更快，因为那个人劳累随境而转，这种转容易短命啊。所以你看啊，那个禅定的人啊，到无想定这些，但是这个色界禅、无色界禅，相对来讲，为什么他能感应的寿命会比欲界的长？当然，寿命长短还有很多因素，但像禅定这个，就有一种其中的因缘。那为什么时间会快跟慢？是因为我们感受到快速的沉住坏空、身住意灭，这个身住意灭让你产生时间相的，身住意灭让你感觉时间相，所以时间相是被比出来的。所以时间相对论，本来爱因斯坦他业障稍微重，还没碰到佛法，不然像他那一等一的脑袋，一入佛门很快就证果。这是我猜的了，可是他就没碰到，他就自己在那里推。哎，所以他知道时间相对论。我们世尊早说了，早就说了时间相对，因为没有时间相，它是由尘住坏空、身住意灭逼出来。所以凡时间相，必有法执，有法执经常会落入时间相。因为法一旦有，就会有生灭相，生灭相就会有时间相。所以我们要讲说，有的人呢、修行修到最后，如果他能看到相对时间可以，但他如果执着有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这个一定是颠倒心。因为过去、现在、未来一定是由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这些法相啊衍生出来的。所以无事相、了三心其实是同一个法，同一个法。好，所以你去时一定有去法，去法一定去时，没有一个独存的去时，一定是去法。所以讲到最后，去时此生，去法彼生，去法此生，去时彼生，所以无去时无去法。那就举这个例子。好，那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在中论里面啊，他就像我常讲的，你要执着，我很大方的，我不会像一般人不能执，只跟你讲的不能执，我一定要尽量去执。不过要执着之前，先找出可执着心，不然你就白执的嘛，对吧？你要执之前可以，不过要找出可执着的东西在哪里。好，那你就开始讲。所以我们在逻辑里面一明啊，别人在解释他如何如何才正确的时候，你应该好好听，不要急着折断他。他说我这个东西之所以可靠，因为他靠个三个条件，只要他讲说靠三个条件，一条件都可以破他。为什么？三个条件组成你嘛，所以只要一个条件不在，他就不在嘛。我说我是靠十个条件，他讲说那是我因缘很具足啊，也就是说只要任何一个条件不存在，你就不存在，所以你讲的越多倒霉啊。所以你讲越多，表示我不，你讲说我有十个背景来支撑我，那表示任何一个背景都是你的弱点。因为十是十个，彼是一个，只要此不在，彼就不在，所以你讲十个，我就要抓一个下来，那就完了。对，
是应承的方法。
我不知道呢。哎呀，我知道应承是这样哈，但这里面其实它是破法，但破法其实破法到最后有一个方便利，利什么？利无自性义。所以它不是真利，它破当然无所破了，它只是让你的颠倒破，它没有真破一个东西嘛。是不是利什么？因为将一切自性可得法破了以后，就会显出另外一端叫无自性，它有利啊，怎么会没利？就因成。所以你看自力量派认为它有利，那当然利法不同了。可是我发觉应成跟他们有时候在讨论对方哈，就不是很真实了解对方。包括应成派在解释唯识，我发觉有时候都不是很唯识，很唯识，就是应成的唯识，不是唯识的唯识。 所以因为我有讲略论嘛，我讲过来，我在讲到后头毗婆舍那的时候，我不大采用因尘的看法，因为我认为他们在解释唯识啊不恰当，他们在解释的时候本身也违背了他们的第一个开头，因为他们一开头认为要先三皈依嘛，那三皈是对佛法生的信守，那是生要生决定，但问题你同时知道无着菩萨弥勒菩萨是菩萨，你怎么会认为他不究竟？那不是自相矛盾，那你的皈依就产生自相矛盾了。所以他们在修学上是有一定的次第的，但如果你这个次第出问题，你自己这样讲，你又从此承认他是菩萨，但认为他的见解却是就有问题，那不是怪怪的？就像我们现在相信龙树菩萨，但龙树菩萨的道理就也常要否定他。对啊，我们现在经常，哎，我们很厉害呢。我们现在以前电视只能看一个频道，因为现在都用电脑可以分割，分割荧幕，啊，所以就像有没有大小圣之分，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没有？一个可以成活，一个不可以成活。对，实相无大小，教说有大小，就是有小学法，有中学法，有大学法，但所有编排的都是他教学教授吧，就大学的教授编小学课程，并不是他的心智像小学。所以实相无大小，衍生应机说法不同的时候，就有大小之分，所以就近法引申成佛之道，不就近法就引申解脱之道，就这样。所以
这个不是阿赖经说三世诸佛都一修一四念处修七觉分
对没错，对没错。可是四念处何为四念处，何为取觉知，
这不需要解释吧？
有啊有啊，四念处不同，声闻四念处所看的身受心法跟菩萨所看的身受心法不同啊，一个是觉，可是问题，我现在问题说，那请问声闻法怎么成佛啊？正法有没有成佛之路？路在哪里？可是佛有人成啊，佛又不是天生自然成的，他也是从凡夫成的，但为什么他不叫阿罗汉，他叫佛？那为什么阿罗汉不叫佛？那请问解脱道里面成佛之路在哪里？为什么阿含经里面讲佛有不共法，阿罗汉没有？为什么他就明明讲佛跟阿罗汉不同？那不同的果一定有不同的因，那因在哪里？
这个是波罗蜜的问题。
对，那这个波罗蜜还要解释什么样的波罗蜜、
啊这个、
它不是光只是悲心，因为光悲的话会跟世间法相应，一定是菩提心、大悲心、无所得心，所以无所得心里面就牵扯到无明相不相应的问题，所以叫无明住地，所以他就没有成佛之路。一个成阿罗汉有，
这个无明住地阿含经里面
根据啊，什么？
这个圣代经是无明住地，这个阿含经
是没有。阿含经是你解释的阿含，像比如说以一大圣阿基摩，像这大圣他讲说我是阿含啊，这个阿含你们现在都偏向于所谓现在的阿含。不是，那是声闻不传的阿含，我们还有另外传的阿含叫大圣阿吉摩，阿吉摩就是阿含，所以我们现在都认为说阿含代表声难传的这些声闻的代表阿含，不是。你看哦，在印度大圣论师也都依阿含，甚至他认为你所依的阿含你不能真正解释阿含，所以他举出很多问题。很多人在认为大圣回佛说，那请问大圣论师所提出的质疑谁回答？他没办法回答，他一个大圣的道理嘛，那个怎么成佛，乃至包括唯识里面提出很多质疑，他们都是依阿含，他们认为说声闻能解阿含不彻底，唯有大圣菩萨法才能把阿含解清楚。
这个为大乘其实只是一个部派，没有，
我们现在不是，你看呐、啊，像现在我所以说我们现在出现很多思想上的问题，也就是说， 你现在站的时候，我请问一下，龙树菩萨，当然你不一定要接受龙树菩萨，但龙树菩萨有没有很清楚讲大小乘？有啊，他的那个菩提之良论，他的十住毗婆沙论，他的大智多论，那这里也谈了，虽然不是直接，那是金木论师，可是他的思想里面就隐藏这个道理。所以大智论就明显讲说，声闻不谈生死及涅槃，只有菩萨。这不是光悲心哦，这个波罗蜜里面谈叫智波罗蜜哦，十波罗蜜里面还有智的问题啊，这才能真正解释为什么阿罗汉不能成佛。否则的话，应该讲同一条路，这个《圣曼经》里面同一条路，此行机都是四圣地，但你的四圣地是什么？有作四圣地，我讲的是无作四圣地。你的修的是有量四圣地，我修的是无量四圣地，因为这样才能符合这个道理。
圣曼经事实上表面上讲四圣心，在否认四圣心，
什么？
他用如来藏来否认四
圣？这不是，这是道理前后一致嘛？现在是你站在你的立场，可是你找不出理由。你现在一般人要否定大圣，只有一个看法，他会佛说，就不从道理去论他到底合不合理。我现在是不论经典怎么样，我是论道理，对不对？那你问你阿罗汉是不是佛？不是嘛？那怎么成佛？那一定是阿罗汉跟佛有不圆，阿罗汉不圆满啊，不圆满在哪里？声闻经谈不到啊。
不是，声闻经的观点说阿罗汉之间也是不同的。是吧？
那请问那佛怎么成？
这个佛陀只是他是波罗蜜比较。
那什么叫波罗蜜？你要讲出一个所以然，那怎么修？也就是阿罗汉之后怎么修大佛？有没有这一条路？你不能光只是用笼统的理由说他是波罗蜜。对呀、啊，我就是要成佛，我目标就是不成阿罗汉。对不对？我要成佛，那请问告诉你，什么波罗蜜是成阿罗汉之后的波罗蜜？有没有阿罗汉之后的波罗蜜？没有这种东西呀、啊。
对，这个圣曼经的这个回响相当，这个也
是。这你们现在基本上的肯定就是先把这个经典认为会活说，才会都不接受它。但问题就是说，如果它是活说，才能解释阿罗汉跟佛的差异啊。反正我们这样的前后照顾才符合佛的道理嘛，否则的话你光只一味否定，但你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啊，你只能接受南传的看法，就是说大圣非佛说。但问题是，请问那佛怎么成？始终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对不对？阿罗汉之后怎么修佛？没路啊，对不对？有没有？你说一下，我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可以跟我回答的。龙树菩萨没说，我现在随时就可以点出来。他说听证涅槃比听到地狱还可怕，菩提之良论我刚讲完的。
我们现在讲圣曼经的观点，
不是的，你现在讲龙树菩萨没这么说，我回答你有啊。那龙树菩萨也在大智论讲说生死及涅槃，就有菩萨说，对吧？请问声闻有生死及涅槃的观念没有？没有啊。可是这是龙树菩萨说，难道你认为大智论不是龙树菩萨说？你认为十字毗婆沙论不是龙树菩萨说？大家共同认定的菩提之良论是龙树菩萨说，他就讲得很清楚。
我现在说龙树他并没有接受圣曼经的
观点。我们不要不谈圣曼经，因为你不接受，在因明论证你不接受我就不赢。但有没有大小圣？你接受龙树菩萨吧，你接受吧。你看你现在都找出用这种找不到理由的东西回避而已啊，你没有找出一个理由来啊。你心，我现在就依你所立，你说龙树菩萨到底你接不接受？
不接受。那
你接受什么？
我接受阿含经。
阿含有没有成佛之路？
阿含经的成佛之路就
在哪里？
第四念处修七绝
分。有讲说成佛吗？对啊，我说阿罗汉，我不要讲佛当然成佛，我知道他已经成佛。那请问阿罗汉怎么修四念处成佛？你说啊。
他的意思是说，佛他讲出这个道，就表示佛是依这个成佛。
对，我不跟你讲，我没有否定四念处七觉支，我没有否定三十七道品，因为我就这么说。但四念处跟七觉支不同，有深浅。也都是四圣地，他没有否定四圣地，但四圣地内涵深浅不同，所以我没有否定你的意思。问题你到现在还没回答，阿罗汉之后怎么成佛？
因为阿罗汉这边没有这个问题。
那可是佛成的嘛，那你要解释嘛，这是你的不足啊，我们可以解释的啊，我们都可以解释阿罗汉之后阿罗汉这条路不能成佛，我们可以解释，但你不能解释啊，你只是在回避问题而已啊。
这个是大圣自己提出来的
问题，不是嘛，大圣成佛真实存在，阿罗汉不能成佛，这也是事实，那你跟我要解释嘛，我问你说那怎么成佛啊，你到现在都只是在回避问题，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你要解答一个问题，因为我可以解答阿罗汉跟佛的差异，我们有一条路，你不接受可以，那你应该有一条路，至少要解释佛怎么成嘛，你还没讲啊。
如果没有阿罗汉成佛，我们大乘里面属于成佛
啊，
大乘里面属于成佛，
佛成佛的啊。
这也是奇怪
问题，我们要讲说这个道理，就是阿罗汉怎么成佛，你没有讲啊。你认为那你的意思是说阿罗汉成佛的吗？你认为阿罗汉成佛的吗？
大圣不是讲人人都有佛性？
对啊，对，那问题说你跟我讲在南传里面有阿罗汉成佛这条路吗？阿罗汉之后有修行吗？哎，可以啊，那问题我现在就说我没有否定嘛，我没有否定阿罗汉成佛，可是我是讲方法，你的方法在哪里啊，这是你要回答的啊，又不是我从来就没有否定阿罗汉可以成佛的啊。
那如果当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没有叫他所有的其他阿罗汉通通成佛，为什么他们当时
不是他不叫，是你不修。
你说为什么他的大弟子里面各个都是非常聪明的，都是
所以色大圣人有解释，那是示现。
那个十大弟子没有一个人说他要成佛，这个就有问题。
有啊，有菩萨成佛啊，有菩萨啊，只是你不愿意承认。只是你不愿意承认。
这个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有历史的问题啊，还有这种个人个性的问题。有人就是他就是不想。
对。
十大弟子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有那个成佛的个性。
有嘛？你现在你看，你听我讲。
对对对。
因为哦，你现在只是你们的立场一直在。你不承认大圣经典，所以就无法解释它。你认为十大弟子，所以
这些大圣经典都是后来才出来的。
什么叫后来？
确实是。
你看，不是，这是从历史观点来看的。那这样看法就会出问题。你看哦，我们现在阿富汗有没有佛教？没有。但他没有佛教吗？历史没有，可是他存在啊。你要是不是在中国大陆找到北京人、山顶洞人，你认为他没存在吗？你用现在众生，因为佛已经有讲众生福报没有找不到这种根据的时候，你不能说没根据就是没有。我现在不问历史，因为历史我们可以谈，也可以谈啊，问题是你不能用这种有限，明明在大圣经典有记载的，你偏偏就一开始先否定大圣经典不是佛说的，那所有说明都被你否定了，你就用一个历史把人家认为的证据就否定了，好吧，那就是你不愿意接受，那我们就讲一个，那你怎么成佛？你到现在都讲不出一个所以成佛的东西嘛，哈？问题什么？阿罗汉怎么修十波罗蜜？成阿罗汉之后怎么修波罗蜜？有没有这种讲法？
没有。
对嘛？
因为他本来就不认为这个佛陀是成阿罗汉之后才成佛。
对，那怎么佛不成阿罗汉当成佛？那走哪一条路？当然是菩萨道嘛。你自己你现在就讲了嘛。
你现在完全用大圣的观点来解释这个事情。
不是，我现在不大圣，我现在是问你，我没有用大圣观点，我问你，你因为都是你承认，在因缘论证你承认的，承认有佛，你也承认阿罗汉不是佛，那我再问你，那两者之间，你也承认众生皆可成佛，那为什么？好，那可以，那问题是佛是不是从凡夫来的？那佛可以从凡入来，为什么其他人不能成佛？因缘不同，差在哪里？
因缘不同还要解释。
差在哪里要讲啊？因为教理要讲啊。
这个印顺法师他有讲得很清楚，他说在那个时代都是适应苦行的。你看那个大家是大弟子，都是修定有神通的，这个是他本来就有个性上，他就喜欢。所以佛说那个时代的学生就是这样，他就只好讲这个适应的。但是后来那个，因为后来有这个时代比较大的时候，大家人的个性，而且本来每个人就有个性的。佛陀那个时代也不是每个人都看到佛的，但是那些有心向善要能够有解脱已经具足因缘的人是说可解脱的法，但是就是说佛陀自己跟他们讲这些法，他过去本身谈其实是确实是有这种菩提，这个就是说他的那个菩提的因缘啊，那后来的时代有适应了，因为这种苦行的人最后还是属于少数的上座部，对不对？那人就多一点，所以 佛法就不得不适应时代，有大乘的东西出来，不管他后来是不是佛陀说的，但是佛陀的本怀，这个是印证法师有提过的，所以我们也是要，是不是他的讲法就是说不是佛说的，不是佛经口说的，但是佛陀他
好，我告诉你啊，
是不是，
我还在这里跟你讲一个，
有可以提的，
我基本上采的立场，大乘经是佛说的，你不接受那是你的事，对不对？但我在说大乘经，包括我在讲中论，我就是认为是传承于般若经而来的中论，我不会用历史观点去谈大乘，这是我的立场，对不对？好，我从教从理，你教不接受，那我们就从理，你理到现在都还没说出一个所以然，但我从你大乘经典里面我可以讲出这个道理，阿罗汉跟佛不同，对不对？阿罗汉成佛是从菩萨道，不从声闻道，我都可以，我可能我的理论可以圆满，可是到最后你只有用否定的，都没有为你的理论找出一条可以会通一致的看法。
我可以同样反问吗？
可以。
阿罗汉之间的缺点大乘
界什么？
阿罗汉有大阿罗汉，有
啊有啊。
对，那缺点在哪？
大阿罗汉一个是就他过去一个像具解脱、会解脱就不同啊，但他灰身灭智的时候都一样啊。
我现在说，那成为大阿罗汉，其实你大阿罗汉的区别在哪？
对不起啊，法师，我们今天我谢谢法师，就用这个现实方法让我们了解真正。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想继续听？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应该这样啊。不过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谈这个里面后头在谈这个你看啊、哦，我们后头在谈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啊，这里面有谈到一个东西，你看到、哦。这就是中论啊，中论有谈到什么？我们看我们的最后一页，涅槃是世间性，无有少别。涅槃是世间是涅槃，亦无有少别。乃至到最后，他有谈到在第一个叫我们还有一个引第十，我因为那个顺序跟我的不一样，我有补充了哈。如来所有性是世间性，如来无有性，世间亦无性。所以他的解释，这就是后来生死即涅槃的理由啊。可是声闻法不谈生死即涅槃的，对不对？我如你既又相信龙树的看法，却是有觉者的看法，这就是中论。为什么中论立出来，不但破世间见，也破声闻不究竟，也破大圣的不究竟，这就是为什么中论立在这里地方，他的用意就在这里。所以他不但只是破，所以这个在那个吉藏大师的中论论书、中观论书就讲得很详细了。他很详细的说，这样的思想直接关系到哪些之间的破除。所以他不但是破外道，他也破声闻的不究竟，他也破部分大乘思想的不究竟。所以为什么学中论就成为大家共同所依啊？因为如果就像说你有四圣谛，但四圣谛品里面观四谛品，它里面说无四圣谛，因此才成立四圣谛。可是声闻从不谈无苦集灭道啊，他不谈无苦集，连阿含经其实也讲不爱涅槃，他还讲，你看这里面声闻真正能解答阿含的其实是菩萨法、哦、这个我有讲过阿含经，你就知道我最后就讲说唯有这个那个才能解释那个阿含哦，哎，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因为你现在都一直回避这个问题，你到现在只是用否定的，你又不能立一个法出来，这样谈的话，只是把时间给耽搁掉了，对不对？你要回答一下你那个讲，你只是在问，那我变成一直回答，带着这个东西没意思。但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你必须要，你不接受这种东西，你要立一个法，你又承认事实，又不找出理由，只是用一个笼统语词就推脱掉。但这个东西始终都不能给人家一个理由。我站在大圣，我可以给你理由，那你要否定大圣，那你就应该给个理由，至少给一个理由说明你自己承认的事实，但你又无法解释，这个是不合道理。你又接受龙树，却又否定龙树，那也是你矛盾，跟我的不会了。我前后都接受龙树菩萨的看法，而且我尊重他，对不对？我的解释反而一致的，是你们又接受又不接受，是你们矛盾，对不对？龙树菩萨明明就讲大圣，明明讲说修空不证空，明明讲说我对度化众生一开始先以大圣，不行才讲声闻缘觉，再不行讲人天，再不行讲
现世现法、现世利益法，唐古菩提之两论讲得很清楚啊。
其实他还已经包括菩萨法上面。
可以的，如果你要去找哈，这个问题是，如果真有菩萨法，为什么都走声闻去？
这个问题大成。
对，我告诉你啊，可以，我承认，我也都不反对。但问题是，声闻主印基是，对吧？阿含主印基是声闻，但声闻不能了解阿含之真意，是应该是这样解释。所以我从不反对，因为我自己也讲阿含，我知道。你看《阿含经》里面就有法华思想的那种法住法位，就有这个道理的，就是我空法空的道理的。即使我讲我空法空，连涅槃都不可得，所以他讲不爱涅槃，阿含经也讲不爱涅槃，帮你去查看看。
我到新闻地留了很多有大乘的行为。
什么？本来就有，我从不反对的啊，我就不。
所以是两个问题，师傅在问他的问题，你没有回答。
没有时间讲。
对，我。哎，因为这个你们要自己要去前后一致的，因为这个东西啊，我后来因为这是我长期教学有感觉到的。
我想我们今天讨论就暂时在大乘这个 context。
对，因为不然，所以我在讲色大圣论的时候，我就讲说，如果你们不相信色大圣论是佛说，哇，还是菩萨说是大圣正法，那我们就不要讲，因为你不要说又听又不听又不听，那这个就文法法流不清净，这个是你的矛盾，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在德州我讲圣曼经，我就说是佛说，我就讲说如果不认为佛说，我第一个我不浪费时间。所以当初他们请我去讲圣曼讲如来藏的时候，他们问我说如何从历史比较为是什么，我说我就回信，我就说第一个我如果要这样回答我不回答，我不谈嘛。第一个这样耽搁我的时间，也染污大家的时间，因为我们发觉如果用这样所谓的部派原始这样一直谈下来的话，所有大圣都是回佛说。所以依导师的想法，他是认为怎么样，他认为说大圣是佛说好，但大圣经不是佛说。那我在这一点跟导师的看法不一样，大圣是佛说，大圣经是佛说，因为这样才能前后一致，佛说就乱掉了。如果大圣是后起出来的话，那都是由众生妄想乃至自己哲学推论做学者出来的，这个大圣的法的庄严不见了，那这样的法的庄严不见了，一切法的价值就会回归到阿含，那回到阿含的时候，大圣法反而就无法存在了。所以变成如果一直用这种态度来看，很多大圣的东西就一直萎缩，很多人如果听了这个思想，要么学中观，要么学阿含，就是走这条路。但学中观又怪，为什么？因为中观啊，那个龙树明明讲大小圣，所以变成很多人到最后就往阿含走，这就是学这一套思想认知的一定会走向这里的。但我作为一个修道人，我不会去用这种态度，因为我觉得我宁愿不讲，我要讲的我不能染入众生之见，接不接受是个人的意见，但作为一个修道人，我必须要里外一致，我不把佛法当得很轻松。所以我有一次我去讲那个法华三昧忏仪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因为大家现在都受这种思想影响，我说请问阿含法华经是不是原始佛教？不是嘛，对嘛？我说如果阿法华经不是原始佛教，简单讲就是法华经不是佛说嘛。那不是佛说，那我们就不要讲法华三昧忏仪，因为浪费大家时间。就像我们现在又要送阿弥陀经，又阿弥陀经不是佛说的，那为什么要送阿弥陀经？要里外一致啊，因为阿弥陀经既这个思想都不是佛说的，那为什么要送？所以在我的观念里面来看，阿弥陀经就是原始佛教啊。你们现在的看法是从日本这种学者，从100多年前英国学者一路上来的这种思维啊，之前没这种东西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因为我在日本留学过，我知道这种思想基本这种分段是由他们英国那时候后来日本人去那留学带出来的这种思潮，这在100多年来是这样的。所以基本上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文献来看佛教，但佛教如果从历史文献来看，整个佛教的那种跨时空的那种庄严跟清净就不见掉。
这个佛教界的共识，佛
谁在跟你讲佛教作用？是你们在研究的共识，我们这一家都不这么认为。那是你的看法，还有菩萨结集，只是你挥手把大圣火定完了才说没结集。你们的看法就是把人家全部火定完了再说没结集。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有时候，当然这个是额外，不过这个思想我现在为什么一直要回答，其实我可以不回答，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回答，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对法的信心，这是我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因为如果这次没有回答我，我希望你们可以去听我的总论，我讲得更详细，好，你们可以有机会慢慢学，但这个法的定位是我一路到美国来我感到很忧心的地方，很忧心的地方，我很忧心这种东西，因为这样学下去很多法越研究越退，越研究越退。
那今天请法师帮我们建立一些中观的一些要紧的观念。
好，哎，
然后我就想知道你的 website， 你的 website 我们怎么去听你的，
我可以 call 给你们啊，
我可以直接上网。
我没有，暂时没有。
我可以拿那边。
对你拿一个。
你可能就用那个300G的，我有100多G了。哎，有。那你们这时候慢慢听，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在这里讲，因为这是法的建立啦。这个法的建立没有的话，整个信心，你看哦，所以这是我的态度。假如你们不认为这个法是活说的，我就不说了。因为那个我们除非来讨论其他就另外开讨论课，那如果我要说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接受，那我接受不会纯粹用信仰心，我会从教理上谈，但如果一开始就没有，那这个谈就变成虚论。所以我讲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圣曼经讲到最后，那我讲说他会活说，那我为什么要讲，那用两个礼拜呢，那大家就用到最后听完的话一点实践力都没有，不是我讲的就是准备，所以我讲像比如说很多讲大圣起信论讲完了，他只重视马明是哪个马明，这个思想受哪个影响，听完了以后就不起信了，被你讲完都不起信了。
一般人是这样，就是说在这个一般人来讲，就是说这个即使不是佛说，如果他相信真理的话，就算你说各种考证他说是不是佛亲口说的，他这个真理跟佛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我们也认为他是佛。
对对对，好，那我们现在就知道，就是说阿弥陀经这个经这个文字是不是佛说，历史会有变化，但阿弥陀经的这个思想佛说，可是现在问题是阿弥陀经不是佛说，连这个思想都是后面衍生出来，那这整个信仰你会破坏多少人的信仰。但我昨天不是跟你讲说阿弥陀佛就算不存在，这个法门却可以让你成就，因为它隐藏的三法印的修法，但你非得从历史观点把这个法的庄严给破坏掉，多少众生因此不得利益，罪过啊，罪过。真的，那个我看到的是，我实际在教学里面，我看到很多人本来在这法上安住，后来不能安住，我看到这种过失很多，我觉得很惶恐不安了。好，好，我们现在就回头来看了，好。
嗯、
我们就一口气啦。
刚这样好，讲过这个也不会打瞌睡吧？
对不对？但我现在要跟大家提的这个法的意义啊，一定要很注意、啊。这个像这个，我像我的观念，我希望我是为什么一路上我没有谈到中论的一些跟，因为时间有关系。再过来就是说，其实很多核心的定调一旦好了以后，你细微的地方就比较好谈。你自己学就可以，问题是一开始如果法流不清净，后头所学都很难清净。所以我们现在要谈这个中论、啊、其实他也讲说，包括我们要谈、啊、你为什么从以中论，在我来看法就是说，我站在中论我可以支持我的念佛， 我的念佛，如果你要 反对我，你会反对到你的缘起、哦、因为我是站立在缘起的道理建立念佛法门，我是建立在中观的立场来谈唯识的、哦、我是在中观的立场谈如来藏的、哦、我不冲突的、哦、你要讲我冲突很简单，找出理由来。第一个，我们在逻辑论证里面，我的前提错，我的论证不合理，我的结论你可以不用接受。 但我的前提如果对，论证方式对，结论你只好接受，这是一个应该有的因缘论证的法则。你不能用纯粹站在你接不接受一个道理上去否定，不能这样。你要你因缘论证就是这样，我如果站在龙树的立场的前提你接受，我的论证就合理，你就必须要接受我这样得出来的结论。你又我引的是龙树菩萨，谈的是又合理的论证，你却又不做接受的结论，那是你自己拒绝掉的。这是因缘论证的一个法则。所以为什么我很重视这种法则？因为这个法则有了这个法要，会落入到很多刑法上都可以用，都会产生这个都可以用。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啊，这个就是这个我刚才谈到这个以去观去来品啊，我们刚才不是谈吗？这个根据在哪里？你的执着在哪里？整个空观的应用啊，在于你确实从缘起处来看到它不可得，是，所以不可得以后，我们在听法里面就会产生。我刚才有问到一个，非有非空，对。那你如果中观的这种无自心意了解以后，讲非有你很自然，讲非空你也不动摇。因为你看，我现在问你们，你们的非空是怎么认知出来的？你的非空是透过某个相对的态度得到的空意，你这个非空你就会怕到。你的空如果是带着一个相对的某些认知为基础才能得到的空意是什么？生灭法，懂吗？我的空意是带这个缘里面，但我的空并不是要带什么东西才能显这个空，才有空的认知出来。像一般我们在空的话，都一定是先肯定有某些法，以后才一一否定。所以一一否定的时候，变成要有东西否定，我这空才能存在。要是东西不能让我否定的话，我这空跑不出来。这时候变成这个空必须始终带着有，这时候这个空就不清净了。对，所以当我认为说我的空在哪里，我的空是在有无自性里面体会的，那是重就那个无自性。所以有而后空的空，空必须带有，空必须带有，这个空，这个空有问题。但我所谓的空正是观有无自性，有即无自性，有就不会无，我的无就不是依有而来，听到吗？
对，
我们如果是我们的空必须有有灭掉的时候，这个空其实是有所依的，有所依的话，如果有不存在，空也不能存在。正因为有有让我去否定，我才会有空。那这个空是观念是错的，我是从有里面看到无自性，所以有当下就空。那这个空并不是要把有灭掉以后的空，所以我化解说，有不可得，就没有有可灭，没有有可灭的，灭的时候才无嘛。可是如果有就不需要灭的话，无也不可得，所以我才会讲非有非无。这时候谈有谈无你都很笃定，你知道有带无而有，无带有而有，两者相依，此生彼生，所以其实是非有非无。他是这样，是不是？所以这个你要看到他接着你看哦，这马上回答我们看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观五蕴品啊，啊，若人有问离空而欲答，是则不成答，具同于彼矣。若人有难问离空说其过，是成啊，是不成难问，具同于彼矣。好，这个就问题就出来了。像我们现在要谈，比如说我们如果要讲说你无常，你是常，我无常。你可以用无常破常，对不对？嗯，你必须要很真的懂无常意，你的无常意必须以空相应的无常意，否则的话，你用一个无常去破常，你会堕入另外一边，所以人家就可以用常来破你无常，懂吗？你会用无，你用无常来破它，变成有法可破，有法能破，所以堕入彼此生彼生的。所以当我们来讲说我们讲无常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包括我们讲无我要真懂无我。假如我们的无我，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讲无我里面其实是含着一种断灭见的无我，
你知道，所以佛说我讲我讲无我，是世间以我真，我不 以世间真，我讲我讲无我都无妨，为什么？我知道那个无我意，真无我意，但我们讲的无我经常是取我舍掉之后有我可舍的无我，不是，从来就没有我可舍，你要有一个我可舍的无我，这个无我是不清净的，是不是？所以我讲无常是不是代常而无常，如果代常而无常的无常是不清净的，懂吧？代常而无常是不清净的，是常不可得，这个常性不可得方便说无常，并不是有另外一个叫无常去破常。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讲说你执着有我们要空，问题你这个空观恰不恰当？如果你这个空观不恰当，你这个空本身就是落入另外一个恶性循环，懂吧？所以我们讲说苦集灭道，如果你不能用空相应的苦集灭道，你的苦集灭道是破苦集灭道。你讲因果不能空相应的时候，你就你要相信因果，但你却不尊重空义，你的因果是破因果，就会出这种问题啊。所以我们经常用佛法破佛法，用佛法破佛法，为什么？你不能真正了解无自性义，所以这无自性义的时候，你变成纯粹用另外一个所谓的世间出世间法去破世间法，但当你有一个出世间法破世间法的时候，这个出世间法就是世间法，为什么？因为它必须跟始终跟出世间法对立，那对立的时候其实是被世间法抓着的，对不对？所以后来我们就衍生到很细的观察，我们为什么后来在菩萨法里面他为什么修我们的整个修法，他整个修法就不是直接对治，因为他是观照的。所以后来在我们来讲说四念处啦，三十七道品，你看般若经大智论讲都是摩诃眼，为什么？法无自性，只要我用什么态度来观四念处，四念处转为摩诃眼大乘法，不净观摩诃眼，三十七道品皆摩诃眼。可是内涵在哪里？内涵在菩提心、大悲心、无所得心，以此三心相应一切法，皆是摩诃眼。那不同了，所以他重点就是说，那菩萨法怎么修？菩萨法就在现前一切法观其无自性义，就是最核心的地方。他这里讲说，不离开烦恼即是菩提。这时候他没有另起一个法要对治烦恼。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引的文里面有讲啊，所以他的态度不同哦。我们这样回头去看，我们不是有去来品，现在还有一个观颠倒品。你注意看哦，他说你看从意想分别生于贪慧痴，有没有看到啊？这就是第三，我们第三，我们引文第三啊，就从意想分别生于贪慧，尽不尽颠倒皆从众缘生，若因尽不尽颠倒生三毒，三毒即无性，故烦恼无始。烦恼无始哦，那烦恼真烦恼是什么？生贪嗔痴才认，就是我们好像就像我昨天讲的，执着有贪嗔痴可断，其实是另外一个更根源的贪嗔痴。因为法无自性，执着有自性才是真正的颠倒。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执着说我们看到很多烦恼，其实真正的烦恼在哪里？无不可得啊。他说三毒即无性，因为若因尽不尽颠倒生三毒，就是三毒必须因尽不尽而生的话，代缘生的三毒不是真三毒，不是有自性的三毒，所以烦恼无始。所以烦恼无始它衍生出来什么意思？我们要断烦恼要断对，如果我们一执着时有外在烦恼，要断烦恼的时候，其实在增上烦恼，懂吗？所以很多修行是边修边苦恼的，他没办法得到这个法义，所以他不断修，好像修了老半天，久修无功，为什么？方法错了。
他不断在修行当中做修行梦。其实修行是要让你醒来，结果你竟然是用修行成为梦因，梦的因，继续做梦，就是这种颠倒。所以这个方法跟那个还要修很多方法的，它是更直接。它有没有否定其他修法？没有，但所有一切修法都会向实相，这时候佛整个方法就产生意义了，更直接了。好，他说我法有已无，事事终不成，无我诸烦恼，有无亦不成。我不可得，烦恼在哪里？好，那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有一个烦恼来烦恼我，其实离开无蕴没有我，离开无蕴没有烦恼。所以烦恼谁烦恼？是你自己起烦恼，烦恼你自己。其实我不可得，烦恼不可得，妄想生，故有一个叫做烦恼来烦恼我。有没有烦恼？没有。所以这个观念一旦产生以后，就产生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我们如何现前安住于众缘起观法，这才是法的直接处法。那你现在变成说我不静下来去思考这个法义，却就起着这个修行的雄心壮志，然后就开始哇这个开疆辟土，然后就该怎么修，应该做什么菩萨行啊，弄到最后一回头，该凡是开疆辟土的回头都被占光了，都没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本身开疆辟土就带着烦恼。所以我不是讲那个吗，就是说如果修了几十年，我回头看一下，哎，烦恼总是离我一点距离吧。好，我说至少二十几年的功夫总有点距离吧。好，之前烦恼在我身边，现在烦恼应该离我远一点了，所以我边修很用功修，也没休息也没玩，然后修一修，我回头看一下烦恼在哪里，一回头就撞到了。我说奇怪，我说烦恼你也不要跟那么紧啊，啊对不对？哎，我那么二十几年的功夫难道一点作用都没有？那烦恼怎么说？他说不是我跟很紧，是你拉着我跑。你一路上拉着我跑，所以我不跟也不能啊。所以我在修行的时候变成带着什么不如实之见而修，一切修皆是魔道，就是问题在这里。所以我们整个修行如何转化于一个现前的如实观照，就像金刚经现前一念心，以法相应，功德无量，如果除此之外所有皆成虚论。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切的教学都导入于如实观察，这才是我们所有教说的意图啊，否则的话他就成为虚论了。好，这个来讲，他说烦恼则无数，如身见五种，求之不可得，烦恼于垢心，五求亦不可得，烦恼也不可得。所以如果从烦恼亦不可得，身不可得，断烦恼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会不会执着他这个断烦恼是妄想烦恼断烦恼，还是直接就这个妄想就直接断，懂吗？我现在以其就是说我所谓的精进在哪里，我的精进不落于外向的精进，外向是一种助缘要，但不是以它为主，所以不落苦行就这样。为什么？如时时以法相应才叫真精进，以法相应才叫布施，才叫持戒，就是从这里来的，是不是？所以他的意思包括经典里面谈布施什么，要以我们的思相应舍才叫布施。为什么舍？因为有贪有法可爱，所以布施要舍此的可爱，所以布施成就福德，因为它是相对于法性而说的。那为什么它广大功德？因为此一法能变通一切法。所以你看我们从以布施进化法身，好，但是从布施里面，所以真正的布施一定会达到什么？三轮体空，因为唯有三轮体空才跟实相相应，这样的布施才能成就清净法身，是不是？所以后来我们讲布施就给你一个方法，渐次渐次一直上来，那成就你更圆满的布施。当你能圆满布施的时候，就像色大圣人所说的一度通六度，
即便你不作意六度，都能念念成就六度，这符不符合法性的说法？符合的。所以修的人他，你看啊，他依以六度帮助你成所唯识性，然后再以唯识性入无所有，然后转甚深的六度就出来了。乃至他又讲说，即便火入灭之后，他也六度万行，他不断，因为火成火以来，火是发尽未来去利益众生而成火，所以即便成火，他依然度众生。所以经典才会讲说，佛虽视现涅槃，但实无入涅槃。若说佛实入涅槃，佛有生死涅槃两头，佛会究竟涅槃，所以叫做无住涅槃，叫大涅槃。所以佛要不这么解释，佛就成断灭了。所以大色大圣论就是怎么讲啊，讲什么？讲说佛是不是今生成佛？不是。佛如果今生成佛，就会破很多的道理，因为佛尚有烦恼，佛会起息生子，所以佛今生起息生子是四现，乃至十大弟子是四现，否则的话你就会产生谤佛。为什么佛你以前这么苦恼起息生子，还要修外道行，到最后才要修四谛、这四谛也是他体会出来的，佛一路颠倒到最后成佛。如果这一生从凡夫那么重的烦恼到成佛，那所有修行意完全破坏掉。所以大色大圣人讲说，佛今生示现的这一样的成佛是示现的，否则的话会产生佛生下来这般烦恼，到最后成佛完全没有宿世功德。一个到今生成佛必然有广大智慧跟福德力，不会有这般烦恼，他就反问了，是不是？所以连弟子这些声闻弟子都是菩萨示现，这样才讲得通，否则的话就讲不通了。好，所以这个烦恼的度化就开始不一样了，所以才会有弥勒菩萨不修禅定不断烦恼。为什么？如果以弥勒菩萨这种境界还有烦恼可断，那比龙树菩萨还差了，对吧？因为烦恼不可得，所以这时候就是变成了示现烦恼，以烦恼相度化众生，但无烦恼实体可用，所以烦恼相变成是菩提，就这样。好，好，我们接着来看，这里面我们的这个有一个叫做浅智见诸法，若有若无相，则是则不能见灭见安隐法。好，就是说你如果还有有无，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为什么引这个道理啊，就是我引这个道理是让大家知道，因为很多修空的人啊，到最后都什么灭有但不灭无，上有无间上有空间，所以反而成为另外一个障道法。这个障道法会产生哪些现象？这个在过去我们修的时候就会产生，第一个记忆力容易减退。你看看啊，我常讲啊，有人来找我麻烦，我会产生什么现象？这个现象我以前都经历过，我很乐意跟你道歉，只希望你赶快滚。你要我说怎么样都可以，你怎么样侮辱我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赶快离开，因为我很想静下来，静是我最快乐的。然后还有，当我们常做这种不恰当的空观，会产生一现实细微的善法不精进修持断，你对众生的苦恼不乐意观察，你会以这种东西做喜欢这种思维的东西，那这个思维却又不能转为心行，这时候对善法不积极，光只乐寻思，乐于文字寻思，但善法不能安住，所以以善法不积极，以众生的苦恼不积极的观察，那以很多的善法都不要，就会停在这里，就很想静下来，就很想静，连听也不想听了。这个就是有一种习惯，任何进来随缘就全掉，就有一种想要随时剪掉。这个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一个太太啊，修禅定修到怎么样，有一次撞到电线杆了、撞了以后跌下来，你知道他怎么样？他就坐在那里打坐，他连起来都懒得起来，就直接坐在电线杆，他已经变成瘫到那种程度了，就连撞电线杆他都不起来，就直接坐在电线杆打坐，心随时就想射下来。 所以这里面已经隐藏一个很细微的爱轴，如果你没有空观的证件，你就会看到其实你不断在滋润那个爱轴心，你就是执着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我特别举这个中论里面，我们因为这里面不是理论上，因为理论我们知道都非有非空，但我要讲的是当你在谈空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其实是要遮前一个可遮前法，而遮前之后的无，这时候其实是离开的，是离开的。好，再过来我们来看那个一个，这个我们也讲过，这个生住灭不成，故无有有为，有为法无故，何得有无为？所以连无为法也不可得。如果你认为有一个无为法，你要真懂无为法，要是执着无为法，其实是落入有为法。所以我就常举一个例子，我上面头顶上写一个，我叫王者，王者就是死的，我的名字叫王者，可是我是活的。我讲无为其实是有为，我讲空其实是落入有。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讲有非有，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请问哪个高？
非有非
无啊，没有，这都是相应法，都是相应法。非有非无，非究竟，有非究竟，有非究竟可以为我所用。所以我在佛法可以用有这一边讲，但我这一边讲的时候，并不妨碍我对有的真实之见，我不会落。所以问题是讲有讲无，讲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都不在于文字，在于你的智慧。否则的话，你这强调非有非无，双非之处，其实尚有一肯定法，那不就是有吗？对，啊，这个有时候之间没弄清楚，就会掉入另外一个循环里面了啊。好，我们看了、啊、这个，包括这个后头我们要讲说。这个第十啊，观然可然平，这个里面都有很妙的道理，希望大家好好去看啊。就是说，若人啊说有我，诸法各异相，当知如是人不得佛法位。啊，这个不得佛法位的时候，说有我乃是诸法各异相，所以我们讲说有生有灭，有垢有净，这个有异相。是因为你要讲意象的时候，先安立法存在，才能比较生跟灭，垢跟净。这时候你如果有这样讲，不得佛法位。那我要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其实这个道理衍生到我们很多修行都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到包括我们的持戒清不清净。对，有的人持戒很清净，经常看人不清净，其实他本身是不清净的。所以我说我持戒很庄严，但我执着有一个持戒无印象，其实在大宝积经里面讲这叫破戒。因为真正戒的核心一定导向什么，就像阿含汽车经啊，从持戒噔噔噔噔噔走到最后得清净。你说是一戒吗？不是。你说一定吗？不是。法法相因，法法相异，法法相类，法法相论，都只是接引法而已。那所以到最后你说一个法，不是，是不是？所以他整个法气象的是一定相和实相。所以一个人当如果他执着有五蕴法在修的时候，他不管是持戒修定修慧，都背离这个法的原初起根本意趣。所以我们在讨论很多东西的时候，为什么我现在一直在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说我在跟我的学生讲，假如一切文法听完了讲完了，众生不能依教奉行，欢喜信受，依教奉行，这一堂课完全是无效。因为它整个用意就是要让你怎么入众抉择的这个意。所以当我在抉择上，当我觉得这个法有疑惑的时候，我不谈，有谈的就是我信受的，我如果不信受我就不谈。为什么？因为它神系论，所以整个法都是往这边导引，所以整个东西就帮助你去抉择。所以我就讲说，佛为五比丘在鹿野苑讲这个讲四谛的时候，初转法轮，佛的名相比我们这时候少很多。但我们最懂得很多名相，我们没有证过。我们好多的区别没证过，可是在当初的五比丘反而能受用。为什么？他们直接是就法去观察的，对不对？好，我们再看
我们看还有这个第十三的观行品哈，当然这个数字我可能就是第八吧，应该是第八。大圣说空法，未离诸见故，他只是离诸见，他没有有空可得。他说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所以后来我们在修行里面就产生对空的认知恰不恰当，就产生很大的问题了。假如我们对这个空产生错误的时候，就产生以空遮前一切缘起，所以一继续遮前一切缘起，就不能见空。那这个不但是不能障碍你见空，而且会怎么样？障一切缘起善法。那不但佛法要转你，都被你的空给空掉，好，那乃至我们所修的很多东西都不成，啊，都无意义的。所以后来我经常在很多地方在跟大家提，这就是空观见。比如说，我们在应声求我，色相见我，世人皆行邪道，好，对不对？不见如来。请问，如果用《金刚经》来念佛，你怎么念？很多人一开始修空的人就会觉得拜佛念佛索然无味，那如果不修空的话，就很多情感念佛很有味，他两者就不能，一个要么执要么舍，这就是因为我们对空的理解错。你如果了解空的道理的话，就会产生我不执着那个本来无的，但我却同时知道，当我以空相应的缘起的殊胜，叫做尽依他，尽依他，不要忘。就像我们现在是染依他，虽然无自信，但我们受用，待会还要吃饭，还才会饱啊。为什么？因为你是欲界，欲界就感应饮食欲，其实也不需要吃，但因为你的烦恼是靠饮食来的，所以会得吃，才会告诉你活得下去。那其实不需要，但你现在需要。那再一个，以空相应之后，就有尽依他，就像净土。所以你不能说没土，不会有这种没有土的东西，就或者就要断灭掉了。所以他会讲说，是尽依他。那尽依他是以空相应，就是不空如来藏，这才符合这个道理。否则的话，我们变成修空，就产生什么都没有。那讲大话的时候可以，真正修的时候，你发觉你修不下去，因为你觉得既然空，为什么还要修？既然空，为什么还要念佛？你不知道念佛的尽依他具有无上功德，你就不会断灭。所以唯是这样的讲法就可以帮我们住，就是我为什么要用这个来辅助他，因为他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他只是破你的诸见，等于破你的遍计所执，他没有要灭任何法，因为一切法本来极尽，无需你灭。对，所以这个道理就在这里。那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这里面我们接着看这个第九啊，若人见有无，见自信他性，如是则不见佛法真实义，乃至第十也是定有啊，定啊，一定有，执着有则着长，定无则着断，执着有一个实际上无就着断。你看中论里面谈到这里，好，所以这里面马上谈到，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一个最后的问题嘛？因为我们虽然时间上那个，我刚才不是有念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这是龙树菩萨说的，这就是大圣法的特别，就是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那换转生死即涅槃。那生死即涅槃的解脱到最后产生叫做无住涅槃，为什么？那生死就涅槃，我为什么要舍生死入涅槃？一切法本来极尽自性涅槃，我就没有另外舍的。所以就这是法华讲的法住法位，一切住法而如是的。所以他在实相法的观察就在这里，这就跟中论里面谈的，就在世间性就是涅槃性，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讲法又变成怎么样？在于迷跟觉，而不是在于法有差异。不管是空跟有，这个都是为安立法而巧说，实无空跟有，这才是真正的第一空义，这才是第一空义，或者说你就产生对立了，是不是？所以他会讲说，如果你执着定有，或者只有定有无 啊，一个是断见常见，自顾自责，不应着有。现在我一直在讲说，我们在听法的时候一定要前后呼应，呼应就是说，当我在看到有否定有的时候，我觉得很自然，可是我在听到否定空的时候，我发觉有点抓不着，那一定是你的空观有问题了，你的空之间有问题，才会产生不知道一在哪里，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啊。好，哦，你看啊，这个我们在第十一，你看，若不受诸法，我当得涅槃。若人如是者，还为受所缚。啊，不离于生死而别有涅槃，实相亦如是，云何有分别？这其实你看啊，这不是讲大话，而是把缘起，因为整个中观都是什么？从的空义上去彻底透入了，也就是说，将缘起义透到最彻底的地方，谈到什么？就是说不离于生死而别有涅槃，这就是大智度里面特别龙树菩萨讲说，这是菩萨的特殊义，不共义，生死即涅槃。所以他有没有另外要舍生死？没有。所以这时候才会产生叫做无量四谛，也叫做无作四谛，才会产生这个道理。为什么？有作四谛尚有生死，无作四谛表示是现前烦恼处即是如来藏处，这叫做无作，也就是不需要再另外造作，因为诸法本来清净，就烦恼自性清净。那这个道理为什么烦恼自性清净？因为烦恼本不可得，哪有烦恼可断？那烦恼不可得，生死不可得，生死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才方便讲叫涅槃。所以这个涅槃在哪里？就在一切世间法处。那这样的修行在哪里？就符合告诉我们的修行，为什么每个众生都有佛性？为什么修？因为如果生死跟涅槃是分开，就算你把生死断掉，也不能保证你涅槃。为什么？两个法不同。正因为生死就涅槃，只要我解决了生死，我们无处可不需要去哪里，就是涅槃。所以这也会产生像净土法门，你念佛时间成熟，屈身必请，其实到哪里？虽然十万亿佛土，不过就是前念到后念，因缘具不具足，不具足不止十万亿佛土，你永远到不了。具足的话，就在此念到下一个念，一念转叫净土。为什么？一念转娑婆，一念转净土，这不就符合这个道理吗？你有这样讲就讲得通了，对不对？好，那再过来哈，它这里面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在第十二的地方谈到的。十二的地方特别讲说，如是尊神通所作变化人，如是变化人具作具变化变作化人。如出变化人，是名为作者；变化人所作，是则名为业。诸烦恼及业，作者及果报，皆如幻于梦，如焰亦如想。好，这里面讲什么意思？其实这个计划就有如像唯识里面讲的依他起，依他起。为什么？他有如幻，他所以说，你看中论有没有说无如幻？他讲如幻。变化人，变化人所做其实都是幻幻幻幻幻，但虽幻幻幻不能说没有幻，所以你可以讲变即值无，但不能讲依他起的如幻也无。这里面谈他讲说，因为这样才会符合世间虽有烦恼虽有业，但无烦恼自性无有业，但众生颠倒故有如幻这些差别，虽如幻有，但都不曾真实有过。这时候才能解释世间所有差别相。也正因为有这样如幻，而且以空相应，所以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所有世间法依此道理得以安立，虽安立却不安立其自性，是不是这样？那这样一切都对了。所以你可以不轮回，但只要颠倒起就枉受轮回。所以我不是讲吗？在梦中的你，创造一个梦中的墙，那就用梦中的腿去踢梦中的墙，起着梦中的泡泡包包，然后就生了梦中的痛。那其实可以不用，但在你来讲，你就跑不掉。梦中的你 一定会告诉你，你无法穿墙而过。梦中你告诉你，拿个木头无法把墙打掉，只能要用铁锥。所以你自己会很合逻辑的，因为以你的分别心障碍这个认知，所以你会想，你在梦中拿棍子敲墙，你就会告诉你墙不会倒。那后来你起个铁锥的时候，你自己就有一个逻辑，它会被我打垮，然后就垮了。为什么？你那个分别心让六根成为六个界限，让根根相对就不相融通。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讲就是六根圆通。为什么六根圆通？因为六根本来就没有界限了，六根是依妄想安立，非有时六根性。所以你看，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慢慢心经不是这么说吗？是，那这样才能打通。所以你为什么不能打通？因为你有分别，你有名言失色。那如果以为是来讲，就是唯心所现。那因为讲名言失色，即使一定要有失色法，就方便说叫八识。那讲到最后就是妄想。所以你即便唯识讲到最后，他也讲心不可得。他虽然安立，因为他是要说明现象法住是依唯识现，但他终究不是要立心有自体。他后来也讲心不可得。所以这个道理，所以他这里也讲如幻。所以重点是对如幻的自体的火定，这才是真实的。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好，哎，那我现在就是说，假如大家有机会啦，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本来就不容易谈，那我们刚才是有一个讨论，但我相信这个讨论也可以提供大家不同的见解，那也无妨，但我也表达我的立场，那也在这里把一个很多修行的基本定位啊，这是我在任何讲法当中我一定会讲这个东西的。因为我现在是一路在我的教学里面，我看到很多修行人其实已经出现，就像我讲说有一个人念佛，那你本来念佛很欢喜的，后来就他也不知道，他也继续念，他就听了很多这种观念，完了以后他就说话就他也不知道，他是在有一次我跟他讲了这个观念完了以后，隔天跟我讲说，法师啊，我念我好久的境界已经遗失掉，我不知道我遗失，可是我昨天回来才知道我遗失掉很多。为什么？因为他无形中已经对法产生疑了，他也没有否定，因为他模糊了，他原来那个就对这个法的完全信受他已经疑惑，他有疑盖产生，他不知道。所以因为疑盖产生，他念佛的心已经有抽离了，所以他一直怎么念都跟以前境界都没有。后来我把这个疑拿掉以后啊，他就隔天他就说，我很多东西昨天发回来了。我才跟他讲，其实你已经有疑了，所以我务必要让他法流清净。所以很多法我都会开始定位，因为我觉得人生有限，我不能在这种东西转到最后，大家反正就像很多人讲唯识啊，这从部派金部什么啊，一直谈到最后，我们一个学生就跟问老师，那老师这个能不能用啊？哎，他回到最原初的，就是说你讲那么多，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不能用。他说，所以为什么很多佛学院人听一听，要是之前就很用功修行的人，他们很多都退学掉，因为他觉得听越多他越动摇了，所以他认为说我不要，我如果本来很有信心，就一弄到最后变成本来是法的清净圣教，变成开始变成历史产物，他认为这动摇我的信心，他就不要。这个在我的教学经验看到很多，所以我现在每个地方教学我都会往这边谈，当然有时候我会谈一下，有时候我就不谈，也不过这个就是我关怀处。所以我们刚才这个谈，不管这个是不是有多少，因为我们都不要起就有什么有影响怎么样，因为这只要法的定位回头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会从这里产生出来，这叫法界等流啊，就是法界等流，这个是说对法产生原来的真实的信受信心的时候，这个法的熏习你的心的作用才会产生出来，否则的话你再怎么听你也保持着一个，就变成我们用我们的心去抉择，其实再怎么抉择都是用你的心，这时候你不能以文法降服我执，反而会在这里巧用你的分别而去安立在你的坐标底下，但都不能由这个法转化你的分别，这时候就会产生这个问题。 所以在我的教学里面，我看到很多，就是我在前五年自修的时候，我静下来思考很多现在的教学的问题，所以我把自己回归到单纯，就是凡是我疑惑的我就不谈，谈的我就信受，哎，我就信受。那我的信受就是希望你信受。那我在修学佛法的时候，我有这份感动，我有这份扎实感，我就希望把这个味道告诉你，即便他错，但也是我当初的一片真心。我就希望你在文法里面能产生这个智慧的抉择，对你的身心现前修行有帮助。这就是弘法的一概的本心是这样。那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本身说法就不会累，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在修行，所以我们不会在讨论这些其他的。为什么？我发觉再讨论下去只会让很多人动摇。但实际上现在这种东西，我一路走来我看到很多东西，我其实很忧心。所以我们刚才所谈的也不是一样样都是刚刚好了，啊，都有它的意义。那如果大家真的有心，我们可以在自己啊在听，因为东西还在，东西都还在，我们也可以继续听。那有时候我什么问题也可以谈，那时间虽然短啊。
像中论跟入中论哦，这两部论哦，要先看哪一部。